小鹿早安，大家早安。
嗨，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四月二十五号星期四的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大家早。
大家早安。昨天好像听说晚上也有小地震。
有诶、欸、睡眠也被中断了。有小吗？但是蛮累的，所以我没有起来看说到底是多大的规模。
这次我没被摇醒。我看一下是三啦，台北的话台北是三级。所以我就想说我自己的每个人的那个被摇醒的标准是不是不太一样。
当然看今天有多需要睡眠。
好像是。
对。
就好像有的人是三就会觉得哦很有感，有的人要四才会有感。
因为我们家高楼层嘛，那其实高楼层有很多的好处，例如说视野啊，或者是的确比较安静。但是因为最近
晃动程度，
对，这几天的那个地震，
我昨天遇到邻居的对话也很好笑。邻居 住在比我低的楼层，然后就说哦你们那楼摇得很过瘾哦。我就说这是什么聊天，这是什么聊天方式，
怎么怪怪的。
就是不是，他是在一种亲切的聊天。就是想要表达说你们应该摇得蛮严重的。
会聊。
对，但这个大姐的聊天方式很有趣。
对啊，
我说摇得很有感。
对，有感比较好。对啊
对啊。
然后今天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肠病毒进入了一个流行期了。
肠病毒的门诊还有急诊人次都比近十年的同期来得高。
对，
人次超过一万多，1.1万，
很多耶、欸、
上个礼拜而已。
然后如果从以往的数据跟时间点来看的话，今年也比之前的数据就是肠病毒高峰期还提早了两周进入了所谓的肠病毒流行期。要特别特别小心。
对，就是大家多多洗手吧。
洗手。
对，日常能够做好的就是大人小孩都要做好手部卫生，确实清洁嘛。
对。
那也要清洗消毒幼儿常碰触的物品跟玩具。
对。因为五岁以下的婴幼儿呢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族群，所以要特别小心。
对。那如果家里面的婴幼儿感染到了肠病毒的话，就要在家休息，就不要去比如说托育对的地方，不要碰到其他的婴幼儿啦。这个我身边朋友很有感觉啊，他们平常会送保姆，就是会被保姆退货，就说哎、欸、他好像感冒了，他好像肠病毒，就回家休息。手忙脚乱，就啊，要有一个人想办法去照顾他，不能两个都去上班，
真的很辛苦。重症之前的前兆呢有几个，例如说他有这种抽搐，别人讲抽搐嘛，抽搐，然后心跳加快，呼吸很急，或者是他呕吐都一直不间断，就是一直在呕吐，然后很容易判断的就是他一直嗜睡，然后意识不太清晰这样子，然后手脚也没有力气，所以没有办法有活力啊，去探索啊，去走路等等的。
应该蛮明显会有这些前兆，而且这个是有人说叫重症前兆，就应该要立即送医。大家就再多多注意一下，我觉得大人能够做好就是注意环境的卫生跟手的干净。
对，而且我还连声想到，因为我们遛狗嘛，遛狗回来其实狗狗也在外面就是各个地方玩啊探索啊，然后这边扑那边扑，
对，
然后回来我们也要跟他就是做好清洁，然后让他进门。对啊。
对，那现在是进入流行期，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就刚好跟大家说。好，来整理我们今天的四题啊。我们今天的四题国际题，有美国的，有德国的，还有加萨跟美国一些校园的状态。那最后则是一个我觉得刚好有点延续最近在讨论的议题。好，一个一个来讲。第一题是美国通过了一个法案，那就是要来限制在一个期间之内呢，字节跳动必须要撤资。常常在提的 TikTok 的母公司，那 TikTok 这个在美国有1.7亿用户的大服务，它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可能在美国真的会难逃这个政治的压力，它可能会也许会受到限制，或是更严重的就是直接完全的禁用都有可能。那第二题则是德国的一个另类选择党，这我们讲过嘛，不过这次是这个党的议员助理竟然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 逮捕了。真的是想说，嗯，北京是不是把手伸到了德国的国会当中呢？有议员的助理，竟然似乎有从事中国的间谍活动。第三题则是加萨战争。加萨战争的战火当然持续嘛，可是我们拉到的是相对遥远的位置，是在美国的多所大学带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议潮。
嗯，
那美国大学毕竟还是有一段距离啊，为什么加萨在战争，但是美国的大学在抗议呢？我们来整理在第三题。最后一题则是，美国现在法律界吧，应该说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在忙的一个案子，他们一年能够审的案件，其实他们是选择性的嘛，不是全部都会审。他们这次选择要来审这个案件，就是到底市府各州各个城市的政府有没有权利去禁止人家睡在街上？就是游民在路上，我今天在路上睡觉，不是我个人的自由吗？为什么我要被法律管呢？就的确是有人提出了告诉嘛，那就告市政府。为什么你要对我开单？那可是市府后来决定把这件事情拉到最高法院来审，就说你们来定夺就对了。好，所以就放在第四题哦。我觉得呈现出来是美国非常真实的一面，但是也很尴尬的一个面向。好吧，我们就先从字节跳动开始讲起吧。
好。我看到一个很新的说法跟评论了，而且我还蛮 buy in 的，就是 TikTok 现在面临着几乎是确定的法案，除非下一届新任美国总统给他宽限期，否则呢他就是必须要出售他在美国的所有的业务啊，然后这个投资方不可以有北京字节跳动的股份啊，还有资金跟影响力在里面。那这个新的评论跟说法呢，就是说这其实是TikTok 自己找来的。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在四年之前，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的美国总统是川普，他那个时候就要把 WeChat 跟 TikTok 一起 ban 掉了。然后那个时候是法院把这个总统的想法挡下来，认为说不合理。可是那个时候以美国的政坛来说，他就是已经非常敏锐的有观察到TikTok 他有办法动员他的用户，然后去试图改变或者是洗脑，这当然是比较严重的说法，美国的用户，然后去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那其实他已经收到了这个，四年之前已经知道美国对他有这样子的想法跟立场。这四年来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在最近呢， TikTok 还鼓励他的用户去打电话给就是议员，联邦的议员呢，就是收到很多很多 TikTok 用户的请愿啊，或者是认为说这样子这个 ban 掉禁止他们不合理。那结果反而就再的印证了，就是美国政坛最不希望的就是有一间中资的公司有办法去影响美国政治的生态。好，那所以完全造成了一个反效果。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联邦的参议员已经通过了法案，最后决定呢有9个月的时间让 ByteDance 就是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有9个月的时间可以出售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如果没有做到的话呢， TikTok 在美国会被全面封杀。可以有几个例外，例如说如果新任的总统上任了，有可能可以给他一些宽限的时间，不会这么紧，就是9个月的时间，但是现在倒数期限就是不管怎么样是已经开始的。另外一个例外呢，就是 TikTok 它可以新送，就是它去掀起不能说掀起，它就是用法律的途径就是说这样在美国真的有符合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宪法有保障，美国的宪法保障人的言论自由嘛？那没有，在历史上面这是一个 app， 美国的政府它可以用什么样的立场去禁止美国的用户使用一个 app？它会不会有过度侵害到人的选择的自由、表达议论的自由等等？那 TikTok 很可能兴起一个法律的诉讼，让这个9个月的这个时限终止中断。
现在开始起算，因为这几天真的就这几天的事情，它已经过2个月了嘛，就众院过完，现在是最新消息，参院也通过了，所以就只剩总统签字，总统签署法案。那拜登是说这几天就会签了。所以签完以后270天出售倒数就要开始9个月。可 可是有意思的是，这样算下来九个月之后，差不多就是一月。那一月的20号前后，20几号，不就是
新
任
美国总统
上任的就职的前后吗？对，所以小鹿刚才会讲到说，有可能看是到时候拜登连任呢，或者是川普重新回归总统大位，那他们有权利再给予3个月的宽限期。不过宽限完还是要做出最终决定啦，就是如果9个月内或者是最多延长3个月到1年，就是明年的4月这个时候还没卖掉的话， TikTok 还是可能会在全美被封杀。
嗯，
对啊，那1亿7千万的用户真的不是什么小数字，这已经超过美国一半的人口。
对，
对啊。
那有一派的说法就是说，TikTok 它其实在美国就是会受到这样子的疑虑，然后甚至美国政府不惜动用这样子全美禁令去封杀它。其实在意的就是它的这个数据会不会被中国所利用嘛？那他怎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2024年的一月份说那个时候才启动了 TikTok， 启动了一个叫做 Project Texas 德州计划，翻译过来这样，他是说什么呢？15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460多亿，快470亿元了，去隔离美国 user 的个资，然后希望就是去让大家说不要再担心，不要再担心了，因为这个美国 user 的数据啊、资料包括地点啊、政治倾向啊、各种喜好啊，都已经被隔离起来了，是不会传到中国的。对，但是都是在2024年的年初一月份才做这件事。
哇，对，那我还看到一个角度也蛮有意思的，是美国商务部部长他对这件事情的某种直觉。Gina Raimondo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过说，他们现在这样去禁啊，其实他内心觉得政治上会失去35岁以下的选民，就是他们做这种你说也许他们认为为顾大权、为顾全大局而做的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
对，
但是在年轻用户心中他们会认为，哇，政府怎么这个样子
的。对啊，手伸进我的手机里为什么，
或者是对于言论自由，国家是这样子做的吗？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跟内心的疑惑冒出来。
那这件事情不是现在浮出台面的，其实2020年就已经相当的白热化了。那个时候会觉得，哈，已经就是中美对峙到说，这个App 它既然是浓缩了你知道个人的数据啊，然后美国的这个 profile 啊，然后美国政府不惜去禁止它，那个时候的讨论已经很白热化了。那现在就是有一派就是说 TikTok 在这4年当中你的反应太慢太差了。
那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 OK， 那既然总统快签了，那签完以后就9个月倒数嘛，可是谁会
买，他要
卖
给谁？ Oracle 之前有提过说
真的要买吗，
在 engage， 但是最后就没有 成真这样子。
那
对啊，
北京会放手吗？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吧，对不对？因为中国有技术出口的管制啊，所以就有人在看啊，说那 TikTok 它的演算法是不是也算是中国技术，这个如果有出口管制的话就是非卖品咯，不能卖咯。
其实是因为刚才聊到那个德州计划就是说要把这个美国的消费者的数据隔离起来，但是呢它这个隔离的这个方式却会受到中国这边他不时的调整他自己的演算法，然后去影响到他这个数据围墙的完整性。所以其实中国在 TikTok 上面的在抖音上面的这个 algorithm 它的这个设计啊跟微调是非常频繁的。
对，但其实又跟就抖音，我看过抖音的功能跟 TikTok 的功能还真的有些不一样。
对，
那现在大家在推的是 OK， 难道接下来9个月真的会出现一个买家把它买走吗？可能性有一些人是认为好像低于法律战的可能性。
如果美国政府真的这么想要这件事情发生，他应该要资助公司钱，比如说你出一半我出一半，我们一起把它买掉，类似这种。
可是北京卖不卖就是另外一个关键啦，就算你出钱他们还是觉得我们要走法律战，用美国人的魔法对付美国人。可能就觉得你们要讲自由是吧，那我们就跟你们打法律上的自由的辩论。我觉得啦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走吧。好啦，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题，因为接下来的确是还有很长一段关注， 也不会再马上就把它封掉的。那第二题，来到德国的议会，
好可怕哦，
就觉得到底是怎么连上线的。
应该有这些专业的工作者吧我的意思是来自于中国的专业工作者到处去招募吸引利诱
都有、啊、
各国的这个 有效资产有利资产成为中方的间谍好，因为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消息是德国的联邦检察办公室他有说明就是警方逮捕了这一位来自于另类选择党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的议员助理然后说他从事间谍的活动呢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就声明就直接讲了说情节严重但是没有讲细节就是只对外说情节非常严重可是真的没有公布太多详细的内容好，那我们看到这位嫌犯是什么样的身份呢？他也是一个类化名呢，他叫 GNG。那他是一位议员的助理，这个议员叫做克拉。那这位助理就被说跟中国的情报单位提供有关欧洲议会的谈判跟决策的资讯。等于是资料传输了。
要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另类选择党，就是德国里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极右翼然后很民粹的一个政党然后所以在德国的历史脉络之下其实非常的敏感啊很大胆这样不能说大胆就是很他有他自己的标志独特性很敏感我觉得可以这么说那他是立场比如说他是反对欧洲一体化他反对欧盟这件事情而且他的创立的源头是一个经济学家创立的对啊他的我们都说有新纳粹主义就是这种很敏感在德国的历史上面非常敏感的成分其实就是这个非常右翼的政党另类选择党它的起源
对那怎么偏偏是这个党的一位议员助理
对对对
尤其这个克拉就是助理的老板他六月的时候即将是欧洲议会选举里面的热门候选人所以大家也本来是对他看好的觉得他当选的机会蛮多但现在发现说他的助理竟然跟中国政府有连通等于是用德国的角度就是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嘛，然后又被指控说情节严重所以会有一点点的影响吧不能说没有影响那除了这位助理之外还有另外三位德国公民也在昨天被逮捕那都是涉嫌为中国国家安全部效力把一些军事用途的科技交给中方好我觉得可以放在一起看跟想的是德国总理肖兹不是上个礼拜才访问中国吗对啊那个时候就是看起来好像一派平和啦就讲说要求中方要保障德国企业可以进到中国市场的公平啊然后也要求中国要避免这些智慧财产权的侵犯那也讲了说欧洲方对于中国经济政策还有中国支持俄罗斯是担忧的就是有表达一些我觉得偏温和的一些但是对于中国有所要求的立场但是现在德国的联邦检察官、还有警察就已经行动跟追查抓捕到中国间谍
我刚刚一边听你说一边也在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像你刚刚讲的为什么中国会反而跟这样的政党连接上然后我去看到这个政党的干部吧主要的一个干部他2017年很近他的一个公开的演讲他里面就是代表党的发言党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党的想法是德国是现在最多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的伟人，那这个比全世界都还要更多，其他国家还更多的地方。所以这个党是要在意说德国人怎么样再次发扬光大，然后有他自己的认同。
这真的是，这完全就是新纳粹主义的白话文版啊！
对，
刚讲出来这一串话，他们的立场，这个就是有一种大家有没有一种纳粹的既视感？
没错就好像而且他对于过去发生的这个历史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要完全的否定他但是我们现在180度的翻转就是 不用过度沉溺在罪恶感当中，因为这个罪恶感呢只会建构出一个很残破很不健康的现在德国人的认同感。
他这个我倒是可以理解，就罪恶感这三个字我蛮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可以挑动跟吸引到一些人，因为我认识的大多数接受德国教育的人真的都会有意无意的就带着一种罪恶感，就提到纳粹的时候，
对，
好像有一种大家都一起为过纳粹做的坏事，对，来承担，然后我们来面对历史。那当然很多人会用正面的角度去解读这样子的教育啊。
哦，就说他勇于面对
嘛，
或拥抱过去的痕迹，
对，那就是一种转型正义嘛。对，可是现在也出现新纳粹这样子的声音，也不是现在才出现啦，是持续有，对，持续有这样的声音。
啊，怪怪的人找怪怪的合作。
跟中国哇，就又是另外一个联动了。
不负责任评论，对。
哎，好，我们来第三题吧。第三题则是讲到加萨战争，在美国许多大学却出现了遍地开花的抗议声浪，包括许多名校，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大学这些院校都看到有人去扎营来抗议。
我有看到一些 IG post 的，因为我有追一些美国学校的 Instagram 账号，他们经营的真的非常好，他们会去用学生的视角去带领大家一天在学校的生活，比如说在法学院，我在这边上课吃东西，这里是我小组讨论，这个是我跟教授的时间，就是会让大家对于这个 campus life 会有一个想象。我还真的在就是这些官方的账号上面看到了这个示威人士，
哦，看到示威的情况，有拍到
他们抗议，就是比如说以纽约的大学来说，就是刚才浩儿讲的 Columbia 还有 NYU，他们真的是有大概100多位之前因为抗议，然后哇，这个在校园扎营的示威者被捕，然后还有数十名的抗议人士在其他大大小小零星的校园被捕。那所以学生就很在意这件事情，那他们的呼吁是说希望在加萨要永久的停火，然后呢以色列现在所谓的军援啊还有外交上面的支持都是来自于美国的，所以学生就说美国你先停，以色列他没有弹药的话呢这个战事也会停，这就是这个学生在这一方面的想法。
等于他们要加萨永久停火，
对，
也要对美国政府喊大声的喊出他们的诉求，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不要再支持以色列等等。但很特别的啦，很特别的是说这些人并不是都是学生啊，
对，有一些被逮捕的啊，这是一些社会上面参与的抗议分子。
那就我觉得比较奇特的是在学校里还扎营，像是这个月也不久前，上周而已，在哥伦比亚大学就有100多位的示威者，是扎营的示威者被逮捕，那被逮捕之后示威活动又更冲突了嘛，那在这件事情之后有几十位抗议人士又在其他校园出现而且被逮捕，
对，
那目前都面临的是非法入侵或者是妨碍治安的指控。
那学生他很积极的希望这个声音被听见，那有的时候会过度积极了，像是在这一间是加利这个是什么？
加州
Humboldt 洪堡分校，
加州、
就是、
加州理工大学
Poly， 对 Poly， 他就有学生去把那个行政大楼，就是行政人员工作的那一栋 building 就占据了。那所以，这样子的抗议好像就造成了实体的课程他没有办法直接完成嘛，所以他采取的是线上授课。哥伦比亚也发生一样的事情。对，
就是已经影响到不让学生上课，不让老师去教课。
对啊，
那像哈佛大学，我觉得他们更积极，学校的行动更积极，就是在任何示威活动在继续升温或出现之前，他们直接把学校很多入口上锁。那现在要求说你要拿出哈佛的证件才可以进出校园。然后另外还公告说没有经过许可不得在校园扎营。就显示最近这件事情有多泛滥吧。算是一个延伸题咯。
在那个我看到的那个 IG 里头啊，的确是蛮多学生的。那一张照片你想想看可以塞进多少人，就是密密麻麻都是抗议的学生。我的确刚刚在想的事情是，这个对于上课的气氛跟校园的安全，有的时候也不是会觉得说啊，我没办法上课，所以我只好线上。有的时候还是积极的，希望说维持一个安全的授课环境。那所以我们线上比较保险。
对
对啊，
这也是偏无奈的一层情绪、啊。
对
啊。好，那刚好接到第四题，我们刚刚在讲说，有的校园会直接禁止大家扎营嘛。那第四题就是正在辩论的，各个政府，美国的政府可不可以禁止街头游民在路上睡觉？
对。
嗯，
那你如果不给他睡觉，那他的权利在哪里？就是要这个听取论证，然后在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来决定这件事情，就是各大城市到底有没有权利去禁止游民露宿街头。
对，那他们的讨论的其实就是 homelessness， 就是街友这件事情带来的延伸状况。像有一些公共的公园就已经开始涌入越来越多的所谓无家者，中文我也看到开始有人用这个词在讨论了，就从讲流浪汉讲到变游民，讲到街友，讲到现在无家者，这些词汇的更迭其实也反映了蛮多不同的讨论跟不同的想法
对、啊、
那纽约时报是讲到一个特别他们聚焦，刚好我有听那集的 daily、就在讲说美国西岸的奥勒冈州有一个城市叫做 Grants Pass，就格兰斯帕斯，那这个城市的公园里面就真的有蛮多的帐篷啊、毯子啊、厚纸板，结果政府就下令了说哦，禁止在公共场所扎营居住，使用任何类型的寝具。那就有一些人还是继续睡嘛，结果政府就开单，可是问题是这些人的单也继续累积，因为他们就说我就付不出来啊，
对，已经没有生活上的资金了，对不对？还去缴什么罚款？
而且他们反过来告政府，说是政府没有提供庇护所给我们。说我们人口有40000啊，我们城市有40000人，结果竟然没有成立收容所，那我们只能去找私人的慈善机构，比如说有的是有宗教彩的，可是他们又说啊、宗教色彩的规定太严，比如说不能养宠物。就是你要想到这些的确都是他们的现况，就是有的人是带着宠物一起无家的。
对，他还是要照顾他的宠物，跟他一起生活。
对，
那又不能去宗教色彩的中心，然后政府也没有提供庇护场所，所以他们就露宿在一般的，比如说公园。那开始就有居民，当地的居民抱怨说，为什么我常常看到这些人，为什么看到这些大小便？
对，所以2013年其实已经很久了，9年前哦，不对，11年前，政府就开始强制。加强执法，就取缔啊、巡逻啊、开单啊等等。可是，就像刚刚说的，有一些人他们还是哦，就继续被开，那就是开到看最后会不会被抓去关。你说抓去关就有地方住，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角度，对不对？但是重点是我们拉到比较关键的时间点是2018年的时候，6年前有3位街友就直接。是走法律程序，
是挑战
对
市政府哦，
就说啊，你们这样取缔就是达成了违反了宪法第8修正案明文禁止的行为，叫做残酷及异常的刑罚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他们认为说，我在街上睡觉是我的人权。哇，拿这个出来，然后说宪法第8修正案有保护。对，那现在联邦最高法院就正在。要来 hear this case， 他们就要来听这个案了、喔，要审这个案。对啊，6月30要做出裁决。
我觉得啊，拍脑袋一想起来啊，就是一个直觉。我的确觉得政府的工作是去协调他对于当地居民或者是市容或者是安全造成的冲击，而不是去限制人应该在哪里睡觉。他的工作是去协调。
我有在想，我懂你的意思，可是我想到马上下一拍的直觉就是 OK，那我盖了这个收容之后，会不会反而吸引更多人来？因为收容有没有一个辅导的方案机制能够把大家导向，
但他就有策略的去做。
对，因为他们目前也在讨论一些用词，我也觉得蛮细的，比如说 involuntarily homeless， 非自愿无家。因为有的人如果他说我就不喜欢住家里，我就想要睡街上，这是我的自由，哇，那这样的人你要给他 shelter 吗？他 他需要
收容所吗？他就是想要在街上，对
对，那这样的人有没有权利被禁止？然后目前在比较探讨，我听到纽约时报的细节是讲说，那个非自愿无家才是
政府要照顾的，
对对对，正在
面临重大的意外啊，然后他没有办法卫生、啊，
可能经济重挫等等，
对啊，
这种类型。可是我也在想说，那这种设施要怎么长期的维护？因为他的目标应该是希望先收容，再减少收容人数嘛。可是，一旦设置
人的钱，
对对，但一旦设置起来之后，他又某种程度上要维持营运，所以会
得的得的，
对，另外一种尴尬在。好啦，那就看联邦最高法院6月30日九个大法官会怎么解释。
没问题。
我觉得比较惊人的是，全美国现在统计的街友数量已经65万人，是去年达到历史新高。
嗯，而且因为这个 case 它已经达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了，所以它不是各个州自己裁决哦，说我决定我这个州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它会是一个全美的共同的决定。
嗯嗯嗯，
对啊，
对，没错，所以这种解释做出来影响会蛮大的。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四题新闻的整理，接下来准备进全球串联时间，要交给小鹿了，我有任务在身。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早安新闻继续人品爆发，可以这么说吗？自己说。对，因为我们还是有听友投稿，我蛮开心的，这是来自于加州的 Isabella， 那我们就来听听今天 Isabella 她告诉我们什么。
嗨大家好，我是 Isabella， 我今天再度要 echo 一下之前讨论的难民议题，那也想要提供一下关于在美国的一些生活观察吧。嗯，我之前对于难民这个议题其实就是很肤浅的觉得大家应该要互相帮助嘛，都是人啊，而且难民们也不是自愿成为难民的，如果可以的话谁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呢？但是呢，我现在变成了一个美国纳税人，随时准备要被 IRS 追税到天涯海角，就换了一个位置，我就换了一个脑袋。所以以加州的现况来讲，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辛辛苦苦每天工作8个小时，然后每个小时的时薪可能是30元好了，这还可能还算高的，结果有30%-40%都被政府以各种名义拿走了，是不是就觉得超级不爽？那你想说好吧，至少政府会拿去比如说造桥铺路啊，或者是教育投资、社会福利等等，结果我家门前马路的那个大洞过了一整年它还在那里，然后每天开车回家都要感受一下那个洞，然后上高速公路搞得好像跟碰碰车一样，因为路实在是非常的不平，感觉就非常的不好。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发现加州政府有推出一个全民梦想计划，要补助收入没有那么高的人买房子，帮你付首付，就我发现难民可以申请，我一个正常程序申请绿卡的人，再加上我老公是一个美国纳税纳了一辈子的人，不符合资格，就会觉得到底为什么我要付这么多的税来帮助这些以前没有缴过税的人呢？然后关于这一点，我其实本来还有点半信半疑，说难民能申请会不会是假资讯，毕竟就是选举要到了嘛。后来我去跟地产经纪查证，还真的是可以的。那我之前也有听了不明白播客访问了一个走线过来的中国人，其实对于他的故事我是觉得很佩服他的胆量，然后还有他为女儿付出，然后很辛苦的把女儿跟着他一起带来。但是听到他到了美国之后马上就有人帮他安排住宿，安排女儿上学，我整个人就觉得啊，天哪，这些钱都是我辛苦工作赚来的钱呢，就这么样的就被他拿走了。然后理论上他是可以申请那个首付的全民梦想计划，但是我却不行，所以就会觉得很不公平吧。再加上其实之前有一本书叫 San Francisco， 他讨论的就是说为什么加州的难民还有游民议题会这么的严重，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加州政府里面有设立了一个机构是专门处理关于难民还有游民问题的，结果猜猜看如果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失业，所以当然他就会以各种名目不去解决这个问题，里面的钱到底都用去哪里了其实也都不是很清楚， 那主要是这本书正在讨论的问题。
嗯，
那这就是我对于在加州的一些分享，就是说有一个议题，如果自己不是亲身经历或者是不了解的话，真的是各方的角度都会有各方的立场吧。
嗯嗯，
就是共勉之。
OK， 我懂了，谢谢 Isabella。我特别有感啦，刚才 Isabella 她有说她以前的想法跟立场是怎么样，但是她换了她的生活环境，换了她的在思考这个社会关系的时候，她这个状态改变了，所以她的想法跟立场也不一样了。谢谢 Isabella 的投稿。然后我刚才也因为这样子特别去看了一下什么是全民梦想计划。这个项目呢，其实就是要帮助在加州第一次买房的人，他们有大概20%的资金，就是资助他们，让他们可以付 down payment， 因为就是台湾的头期款的意思嘛，就是你的首付，你第一个要付的这个钱这样子。那这个是加州住房的一个金融机构，他们说这个他会来发放资金，然后大概去年2023年第一轮发放的时候，帮助了2000多名的首购族，所以金额加起来大概是2亿5000万，帮这个首购族来买房。那当然是要申请，然后才会通过的这样子。哇，对，所以说其实哇，你看我们在我昨天才刚刚进行了一则。关于贷款，就是现在台湾人要买房，你贷款的程序啊，申请的管道，你要怎么样准备自己的条件，然后跟银行谈判，然后有什么样的住房补贴政策，其实真的是一门扎扎实实的学问。每个人都想要就是买房，那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地方，但是那个管道就差很多。以加州来说，一样也是贷款方，就是银行会针对这些人的数，还有你的身份，还有你的偿还能力来进行评估。你是不是要要求你是美国公民，还是你是 green card holder， 就是绿卡持有者，这个也是各个银行跟贷款方可以决定的。所以这个是我刚才看到的 Isabella 跟我们讲的这个全民梦想计划，移民的首购族也可以申请，就是你是第一代的移民，特别吧。好，那谢谢 Isabella 投稿。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可以再分享一下，如果上班的时间或者是要出门刚好就卡到8:30到9:00这个时间，这样子的投稿方式我们也是非常非常欢迎的，而且很希望有这个机制，所以可以听到各个不同时区啊不同城市的声音。那在翠翠分享之前，我今天有一题小题，非常小，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最近台湾的我们的大家应该会很有感的，就是明明没有地震，但是我觉得在晕眩在摇晃，然后我会就一直处在一个现在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为什么我会觉得现在在摇晃，然后去看手机地震最速报有没有，在那个一个艺人高中生营运的 app。 然后结果我今天准备的这个呢，是我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医疗院所的院长，他是医生，他说呢他怀疑他要做这个研究，他怀疑地震之后呢，尤其是大脑的皮质的功能会产生改变，会引发晕眩还有短暂性的震颤情况，就是地震的震还有颤抖的颤，而且呢特别是在女性跟高龄，这个会比较容易发生在这样的族群。意思是什么？其实没有地震，但是在地震之后大脑的这个皮质的功能会有一点点改变，所以你会特别有警觉心，而且也会特别在自己的体内感觉到真的好像有在摇晃这样子。那这个其实这个医疗院所的院长他都已经出来说这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大家也这几天觉得哦怎么晃动觉得有点奇怪什么的，地震很频繁，这个我们也可以放宽心。那有一种俗称叫做地震症候群，然后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啊焦虑的情况啊，那这个时候也是要透过平常自己舒压的这个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那这个报道还有人说，如果你在这个身边放一瓶水一杯水，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现在到底是地震还是你自己身体体感，比如说大脑现在比较警觉。那最近不是就有很多的那个梗图是在说乐观的人是看到这瓶水还有半杯水，然后悲观的人呢就会看到这个水已经半杯不见了，就是台湾人看到这杯水就会问说现在是有地震哟， 就是这种，唉，我觉得这阵大家都辛苦了。那确定一下地震啊，还是头晕啊，还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都是我们平常可以照顾自己的一部分啦。好，那我们接下来邀请翠翠，邀请翠翠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题目。翠翠早安，
大家早安。那今天要讲的呢，也是接续昨天，也是跟观光有关，有关于其实最近大家很有感的，就是来日本玩的，就是住宿费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变贵。哎，不能这么讲，可能对外国人来讲还好，可是对于我们在住在日本来讲，觉得住宿费是真的变贵的。那基本上住宿费大概目前是上涨了25%左右，尤其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应该说是后天开始是日本的黄金周嘛，那所以其实你要预约旅馆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的贵？对，那其实 NHK 就针对这件事情做了一系列的采访。那像是对有一些想要去参加演唱会的来讲，这个住宿费的上涨对他们来讲是很辛苦，但是他们就说，我们就只能从其他的开销来做节省，就是你知道，为了自己的偶像，该追的、该花的还是得花这样子。对，然后另外就是呢，像有一些住在不是东京地区的人，他们就说来东京的时候，他们觉得住宿费是上涨的，尤其是想要住在那个车站附近的就特别的贵。而且大家都非常有感的是，在疫情的时候的住宿费真的很便宜。那像我之前疫情的时候，我可能住一间有付那种大浴场的，就是温泉大浴场的饭店，我自己之前住可能一个晚上可能6000-7000，可是我现在查同样一间可能现在已经要到10000多，所以其实我自己有点吓到。那所以除了一般这种玩乐旅游以外，对于企业来讲他们也很有感，所以目前部分企业呢有将他们的出差的差旅费的部分是有做上涨的，可能之前是10000，那现在调到13000。那对于有些上班族来讲，其实这算是一个福音。那这个所谓的房价上涨，我们不能说是因为太多观光客来，所以我们刻意要上涨，其实是接续到我们之前都讲过的，因为物价是在上涨的，所以其实你知道很多东西它的费用就是要涨价嘛。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是我们之前有一直提到，就是因为人力不足。那你人力不足的话，大家就只能开出比较高的薪水来吸引一些新的人进到饭店来，对，这就是为什么房价会上涨的原因。那其实很多饭店像他们就讲啊，去年的客房的平均价格跟2019年之前比的话，大概增加了1.2倍。那甚至今年的3月跟去年的同月相比也增加了1.3倍左右。那原因是因为国内外的旅客他的怎么讲需求恢复了嘛，所以他们还有包括食材啊各种的成本上升，所以其实很多饭店他们反而趁这个时候开始更新自己饭店的设施，就是让客人觉得在房价上涨的同时，可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设施、我们的水准整个是有在上升的，所以希望客人还是可以获得一定的满足。对，那其实有专家表示说，像这样子所谓的饭店费用上升的趋势是会持续成长的。当然倒过来讲，你的饭店费用上升可能对国外的来讲，因为有受到日币贬值的因素，所以其实大家会有感，可是实际上换算成自己本国的币值之后觉得还好，可是对于就是我们住在日本当地的人来讲，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感的。所以呢，专家说说不定会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会开始去找饭店的房价比较便宜的地区，也就是说可能不是偏这么的都心。对，还是有啦，就是像比如说我去一些我们讲比较偏乡下的地方的话，它可能相对的饭店的费用的确我看了一下，就是譬如说一样在东京，如果说你找一些比较不是那么闹区的地方，它还是会比较稍微的便宜一点。那甚至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找离车站比较远的饭店通常会比较便宜，或者说有些比较需要开车去的饭店，不要太过于受欢迎的地方的，就是那些热门的观光景点的话，其实我觉得是相较比较便宜的。那
也不是只有日本的住宿，其实我最近在台湾看到很多饭店跟住宿地点的价格，我也是觉得啊
就蛮有感，这也会让我想到，因为大家一直都会觉得国旅跟去国外旅游
好像
就
是不太一样了。
对，可是国旅的我觉得房价还是有一些可以值得讨论的部分。我记得之前我不知道是哪一 个那个好像是志祺七七嘛，他好像有做过一系列分析，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可以再来讲。好，那物价一直上涨的情况啊，政府还是有做一些补贴的，例如说像电费政府就有补贴，所以其实电费跟之前去年相比大概降了15%左右，那像瓦斯费大概降了11%左右。上个月有关于那个生鲜食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啊，跟去年同年是涨了 2.6%， 但是最近开始慢慢的在下降，大概 0.2% 这样子而已。嗯，除此之外像外食的部分，反正所有的成本在涨，很多东西都在涨，所以其实最近我们说的薪水的涨，那谁要去付这个，那当然这个钱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小鹿，我可以稍微回应一下昨天讲到就是外国人跟日本人菜单这件事情。
可以啊，可以。
对，就是昨天有一个听友就私讯我说，他说他在去年来东京，然后找到一家感觉蛮不错的烧肉店，但是他就说当时明明就是因为他预约的时候，他预约可能三个比较贵一个比较便宜的，然后对店家就私讯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讯息回太晚，但是平常是如果是你同桌的人，你们四个人都要点同一个菜单同一个价格的菜单，然后这一次为你特别的就是你要预一个比较便宜的没有关系，可是他到现场之后啊才发现的确东西是三个比较贵的跟一个比较便宜的东西上来，但是收费的时候居然是四个都是比较贵的钱，他就因为这样子跟店家有点争执，但是也因为店家英文不是很好的关系，后来就是他觉得就不要吵架，所以把这个钱付了就了事。那他跟我说他后来在网络上看了店家的评价，有些人就写说这个店家会敲诈外国人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是有人做了这样的回应。那他有甚至有拍收据给我看，我也觉得好像怪怪的，而且我也去看了一下这间店家的评价，就是评价很高，大概 Google 有 4.4， 可是评价就真的很两极，有些人就会说店家好像菜单不一样。那因为这个店家我觉得
是一个个案对吧，就是
对，它是一个个案，是
这一间餐厅然后会有可能
是，
但是是一个个案。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除了个案以外，可能是真的会有外国人菜单的存在。那当然理由很简单，是因为可能有些店家觉得有外国人菜单我们不用沟通这么多，就是你就点这些，那他们有可能会觉得说外国人可能比较喜欢这个东西。如果是一个有良心的店家，他可能正常就是外国人菜单跟日本人菜单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我看过比较多的情况是什么，外国人菜单直接给的是就是一个套餐，日本人菜单可能比较多是单点的选项，他就没有。 对，因为他们有些店家我自己观察到是他们会觉得外国人他们可能会点这些东西，或与其要沟通不如我直接给你一个套餐，那其实我这样子上餐啊沟通的时间就会比较短。对，那至于像之前最近在台湾的网络上讨论很凶的那个，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店家不是说很好，可是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反风向，但是好像也不是说不能体谅店家的心情，因为说老实话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说，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讲啦，讲英文这件事情其实很辛苦。对，而且
你看聊天室就有朋友说垦丁大街光是在垦丁都有当地的居民还有游客两种不同的价格了。我觉得也可以事先像这个聊天室有朋友说，你事先可以先查找一下资讯，然后去确认或尊重店家的安排。对，我不会特别的直接对号入座说哦这就是歧视外国人，其实我反而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但第一个啦，就是重点是你要事先先查好，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在当下跟日本人有纷争的时候，我建议其实也不要到息事宁人。如果因为像其实这个听友他之前是跟对方已经有通讯的记录，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听友人好，
直接拿出来说明就好了。
对，可是因为可能是因为对方的英文也不太好，所以听友就想说算了。但是如果说如果你是一个可以讲日文的人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稍微的去强调一下谁对谁错。当然我们也是觉得说有时候不要有纷争，但是有时候也不要让自己太吃亏。好，那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翠翠。那今天还有几则新的消息要跟大家说明。 那赶快把握时间，因为我刚才整理了一下，想想看要怎么浓缩。有听友提醒我们，最近哦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地震频仍嘛，所以如果你在社群上面看到说接下来预测在哪一个地方最有可能是地震的重灾区，这种的连结要特别特别小心，不要点开，要立刻删掉，因为呢它背后有可能是勒索病毒会去破坏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的资料。我觉得这个超级可怕的，也非常谢谢这位听友的提醒，因为我当然会想要知道接下来还有哪些地方会有地震嘛，但是这个你首先它有可能是一个掺杂着这个假科学资讯的，然后再来就是它根本是一个来路不明的连结的时候，要特别特别注意。那以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它最近就特别开了一个地震谣言还有知识的专区，然后去提供就是什么媒体有报道或是什么连结，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它会直接说这是谣言，或者是科学谬误，或者是这是一个什么民间的说法，它直接会在上面有标示清楚，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然后去来帮助自己辟谣也好，或是提醒自己不要点开这样子的连结。特别谢谢。因为这种地震来的时候，假影片啊、假资讯啊、假连结会特别特别的多。那所以我们之前访问过的普马，他其实在四月初就是最大的那一次地震的时候，他也有说其实官方应该要成立一个大家都可以及时查核而且更有信任感的平台，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因为最近刚好跟天下杂志有一个机会，天下杂志的朋友记者朋友就来问说，我最近到底看到什么我觉得特别值得分享的。那我已经有跟 VIP 的朋友在上次见面的时候有聊到，就是我对于这个假新闻它对人造成的杀伤力，有这种什么勒索病毒，或者是破坏你的资料，或者你个资泄露，这当然很讨厌，可是它真的会造成人身生命安全的影响，这个假资讯是有它实际的杀伤力的，所以特别邀请大家特别小心。然后今天还要跟大家分享一则非常重要的资讯，就是明天我们会跟 VIP 的朋友还有 Premium Plus 的朋友们，我们有一个晚上的小约会。那这个约会呢是透过信件的方式去提醒Premium Plus 跟 VIP 的朋友们的，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属于这两类的朋友们要记得收信，因为上面有我们的约会的时间地点，对，时间，然后还有内容等等。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觉得说怎么都没有收到信，或者是我的这个卡好像不太确定现在最后扣款的状况是怎么样了，都欢迎私讯我们的方式有非常多，我们有 Instagram， 然后还有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官方账号，上面就有这个全球串联早安新闻这个你可以 message 他的这个联络的方式，当然还有我们的官方的 email。那特别就是注意在时间是在明天晚上，所以如果有空的话，特别提醒 Premium Plus 还有 VIP 的朋友们要特别确定一下。好，然后今天的时间到这边差不多，不好意思，因为我还有几则的资讯我再整理一下，然后因为时间到这边，我们先让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还有蛮多的朋友刚才私讯我的，我再整理一下。然后明天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我们有一个国际新闻的同业会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国际新闻的试读，那这个也是非常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听友他除了听我们也听转角国际，对吗？当然七号就是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也听报道者，那这样子的国际新闻的素养还有另外一端就是产制的流程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例如说以哈战争发生的当下，国际新闻工作者他怎么判断什么样的资讯是要呈现到观众面前的，我们明天的专题是在解密这个工作的流程，然后还有判断一下到底什么是观众需要的。大家会觉得国际新闻很讨厌，难以下咽，关我屁事，对不对？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冷漠或者是太多专有名词我根本没有办法完整的理解，那是说故事的人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没有做好的地方，那怎么样可以用更好呈现，然后让大家更觉得这个事情跟我切身有关，而且我需要关心，这个也是我们一起双方都面对的课题。所以明天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听听专题。那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谢谢大家的陪伴。